上海硬隔离引爆民愤，压力下上海推出软分割，是为封城失败找台阶下，还是放松清零的前奏？另外，北京新冠病例激增，中国的政治中心会采取什么样的防疫手段？会不会成为第二个上海？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上海实行硬隔离，用铁丝网或者铁板封死一些街区和居民楼，造成安全隐患，引爆民愤。那压力之下，上海杨浦区官员这个星期公布软分隔措施，说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通过原有的小区道路、绿化带等自然分割，把涉疫的楼栋分成小的封控区进行管理。那这个做法有什么实质意义？是为封城失败找台阶下，还是放松清零的前奏？怎么看上海又和中央不同调了？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鲁难先生。鲁难先生你好。
叶凡你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英文网站改变中国主编曹雅学女士。雅学你好。
叶凡你好，观众好。
那根据中国财新网的报道，上海浦东新区对封控区和有阳性病例的居民楼实行硬隔离措施，也就是用钢板或者铁栏杆把小区或者是整栋居民楼给封起来。那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一栋被封死的居民楼失火，看的呢是让人这个非常的惨不忍睹啊。那鲁难，这个我们目前还不知道他的伤亡情况了，那你怎么看中国在最接近西方的城市上海采取这样的非人道的防疫手段？
这个上海的这些悲剧啊，从这个四月初开始到现在是一直的连绵不断嘛。那么这个里边我觉得就是上海这一块呢，就是特别是这个硬隔离的措施，当然是出现的名词。那么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经常的听到这些过去没有过的这新词啊，层出。那么它反映了一个集中的反映了我是一个充分的不自信，把它所谓的四个自信，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制度自信，他自己给打破了。为什么要硬隔离？是因为他用他的所谓的制度优势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配合他的所谓动态清零，已经失败，不得已不能用语言和其他的措施来禁锢这些上海市民的最后一个措施，那么就是采取硬的隔离。所谓硬的隔离，我们都看到带来很多的这种人道的灾难和次生灾害，包括像救火车到了这个小区的门口失火了，因为被硬隔离，所以消防员不能及时的救火，患病的老人不能及时的就医，然后你没有办法出门，出门需要所谓通行证。那么现在硬隔离之后，那么在得不到这个看守人的允许之外，你连门都出不去。我们看到有孕妇不能及时的到医院去接生，有幼儿得病了以后，因为硬隔离不能这个到医院及时就医，发生了很多的这个悲剧。还有一个呢，就是各种的这个物资都不能够及时的发放，导致了很多人被饿死。这种情况几十年来很少见。那么现在它出现在上海，一方面说它所谓的制度优势，把人禁锢起来的这种力量已经被打破，不得已它就用这个非常的残忍的手段来禁锢上海市民。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上来看到，考虑人道从来不是中国政府的选项。我们记忆犹新的是在大跃进的之后有几千万人被饿死，他们考虑到人道的问题了吗？好像没有。所以上海出现这个硬隔离的情况，那么我个人认为是他的所谓的制度优势自己被打破了，他所谓的自信、制度自信的这一块被自己给摧毁了。谢谢。
对，之前还说这个每个区啊都被下了军令状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荒唐的这种 举动啊。那在民愤之下，上海现在推出了所谓的软分割措施。根据中国的财新网报道，这个星期呢，杨浦区的副区长齐克平介绍了软分割的措施，说是要通过原有小区的道路、绿化带等自然分割，把涉疫的楼栋和附近的居民区啊分根据实际的情况，打包分成小的风控区进行管理。那卢奈，这个软分隔和目前的这个风控啊、管控啊，有什么实质的区别吗？还是说为了这个封城失败要找台阶下呢？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软隔离，从硬隔离转移到软隔离，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我个人认为，从硬隔离非常不人道、残忍的这种手段，转到软隔离，是一个中国政府过去一向的不退让政策发生了变化。因为在上海这个2500万人的这大城市里边，它没有像过去的封这个武汉一样的这个可以照到铁桶一块，那么也没有像长春一样封了几十天，长春实际上封的时间比上海更长，但是也没有造成这么大的这个影响，国际国内的这种影响。那么在上海这个地方，就像刚才曹老师说的这种情况，它是一个在中国政府治理下比较独特的一个有自己特色的这么一个大城市。一方面它接受了很多西方的这个先进的管理经验，从上海开埠开始都是一个中国对外的一个窗口，从历史上就已经是这样。那么上海人在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就是对外交往的过程里边，也是一个最具有先进管理观念的一个城市。然后我个人的体会是，你到了上海，这个在上海的地铁上，就是它这个人的文明程度比其他城市要高，就是那种大声喧哗的这些人啊，不守秩序的这些人，相对来说是少了很多的。那么，但是在这一次这个疫情的这个硬隔离的实验里边，上海居民用他们自己的行动做出了很多的抗争。为什么我们说在武汉封城的时候，我们听只有一个方方日记可以被这个世人所流传，我们知道了一些武汉这个当年比较残酷的景象。那么在长春，我们几乎很少有这个视频或者说反抗的声音流出来，但是这次在上海，你看每天晚上6点半左右，大家敲着这个自己的锅碗瓢盆，然后造出来这种发表自己不满的声音。还有一些今天早上有一个叫朱家口小区的这些居民，他们就是质问这个居委会的主任，为什么物资没有得到发放，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多的人道灾害。那么这次都是在上海发出来这种声音，这种反抗的力量第一次让中国政府感到了一种畏惧，国际和国内的压力迫使上海政府，那么他们就做出了一些改变，做出了一些妥协。虽然在骨子里边没有根本的改变，但是在形式上面，他们要平复上海市民的这种情绪。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新的动向。也就是说，过去所有的反抗运动不配合的声音都是被打压、被压制。那么在这一次上海人民集体的这个抗议活动之后，他的政策突然出现了一个变化，那么就所谓的硬隔离转为软隔离，就是他要把这个你过去反抗的声音一点不留的给你斩断，把你那个所谓的反抗行动镇压在萌芽状态的政策在这一刻发生了一个变化。这是我的关注点，谢谢。
那亚学你怎么看现在这个上海啊，确实没有出现一个方方，但是呢这个集体的这个力量啊，还是鲁丹先生说的有产生了一定的作用。现在但是现在网上这个有一个非常火的词叫 run， 也就是英文的 run， 意思是逃跑。那你怎么看就是解读这个 run， 你觉得这个上海民众的抗争力量怎么样，够不够？这个 run 是不是有点被动？
我觉得因为 我不在场哈，鲁难先生也不在场。从这个收集到的这个 clips， 这个短的视频各种声音来说，上海人的确现在开始有反抗意识。包括居委会一层的人，他们本来是政府的最基层的这个机构管理，社会社区管理机构，连他们都在问上海为什么这样，这个工作我没有办法再做了哈。而且我们也看到有党总支书记、有居委会辞职这种现象，有些就是可能更多的我们都在社交媒体观察不到，就直接就退群走人了。所以我觉得这个run 是这样的哈，这个逃走，我看到的两种 run， 一个呢是往国外逃，就是上海的虹桥机场熙熙攘攘。什么那个阿里巴巴的一个原来是从脸书还是哪里挖回，从硅谷挖回去的一个姓贾的人，好像叫贾连清还是什么，我可能不一定记得名字清楚哈，他就早早就离开上海了。还有一个叫何荣的人，我们这一期里面第二集里面会包括他写的一段，他的意思就是说上海本来是一个治理很好的地方，就是因为中央有这样一条铁令就把它搞成这样，我先走了，以后再说吧。他说暂别上海，那这是有办法的人。我也看到这个短的视频，就是打工仔啊，年轻人饿得不得了，穿过上海的地界逃到这个江苏太仓，感觉像那个难民暂时的难民逃出去，然后半夜被抓到，这个探照灯照在头上。所以上海人或者说中国人无处可逃，你可能有钱有办法，你可能能逃走几个，但是能逃走的人的数字有限，可能他们最后还是要待在上海也好，长春也好，北京也好，想一想如何去改变这个国家的面貌和处境，这个国家的在制度层面上如何更多的去参与。我再简单的很快补充几句哈，我觉得软分割，上海的软分割和硬分割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有小区的居民出来，我看到有视频，他出来以后告诉他们可以在小区走动了，马上就有志愿者，有警察告诉他们你不能越过这里，你不能越过那里。居民说不是告诉我们可以出来在小区走一走吗？说是那样说，我告诉你不可以就是不可以。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在一些全阴的一些小区打开这个气门放一放气，但是实际上这个底线，这个清零底线是没有变，他也不敢变。所以这就是中国制度的刚性实质，就是这个制度实际上所有列宁党政府，所有专制政府都是这样，它是刚性的制度思维，和人的思维是不一样的。人的思维是活的，即使制度里的人的思维也是可以是活的，但是这个制度的思维就是刚性的，它是不能够去改自己之前犯的错误的，因为这就意味着去承认这个制度是有问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制度一定是它不断裂，它是不会它不会改变它这种刚性的性质。
你刚才说到听上去就是说从监狱出来放风还是有人不停的盯着你这样子，那你刚才还提到第二集，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指的是什么，第一集是什么？
哦，对了，那谢谢听众啊，那我赶紧在这里，谢谢叶凡，我赶紧在这里做一个广告。我们改变中国在4月9号编辑了一个上海封城的叫蒙太奇啊 montage， 就是把从上海收集来的上海民众发的视频、音频和静态照片、文字，把它剪辑了大概有100多个来源，那么把它剪辑成了一个70分钟的片子，在油管上。脚上是而且加了英文字幕，将近有10万的浏览。那么第二集呢，我们想收集4月10号到当下，片子完成的当下，我们第二集叫上海之春。 在第二集里它和第一集不太一样的，因为第一集我们是九号 就做好了放出去了，那么在第二集里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反抗，因为已经一个月了，上海人已经到了忍耐的边缘，甚至已经不能忍耐了。说到刚才的硬隔离，我们有一个片段，一个几个志愿者拿着那个铁栅栏，晚上来给一个小区几个楼在封门的时候，有一个男士从阳台上叫说，你敢装那个硬隔离我就去推翻，要坐牢我去。然后有一位女士接着喊，我马上就下来，就立刻这几个人就拿着这个铁栅栏就走了。所以我们想像在第二集里我们想向观众一方面继续报道继续展示上海民众的这个所发出的视频和声音。第二呢，我们也想看一看上海在这一个月之间的进化，民众情绪的进化，我们对此很感兴趣。
你刚才提到这个民众的反抗还是蛮鼓舞人心的。那鲁蛋，现在上海这个新冠救治组组长张文宏，他之前是主张有限的和病毒共存，那被认为是和中央部同调，从3月26号之后呢就没有公开的露面。不过在这一次的这个博鳌论坛上，也就是4月21号到22号的这个博鳌论坛上呢，他又出现了，而且还提出要科学的防疫。他说现在啊，来衡量有没有摆脱疫情，不再是看这个感染的人数了，而是要看重症率和发病率。那你怎么看这个时候又把张文宏给搬出来了？
事实上，张文宏医生不仅在博鳌会议上那个有发言表达他的观点，在4月25号，就是人民网的这个上海频道，他也接受了这个人民日报记者的这个采访，然后也有一些这个意见发表出来。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事儿是在于，就是张文宏医生和上海的这个疫情新闻发布会，我们要关注他所报出来的数字，还有他们的这个披露的一些这些个就是死亡案件，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儿。那么比如4月24号这个上海这个他这个新闻发布会，上海市政府的发言人他们就公布了大概有51个人还是54个人，那么就有死亡的这种案例。那么死亡的案例里边最大的年龄是100岁，平均的死亡的这些案例的年龄是84岁以上，平均的死亡的这个年龄。那么也就是，而且他还有一个结论，他们所有的直接的死亡的原因全部是基础病所致。这就非常有意思了。中国政府在全中国范围里边制造了一种对新冠病毒在目前状况下的一种恐惧，利用这种恐惧，用这个大数据的形式，在每个人的手机上面就是有行程码，什么这个健康码，各种各样的这个电子数据来控制人们的这个行动，同时用封城，所谓硬隔离也好，软隔离也好，把人们禁锢在这个房间里边也好，把住在住户也好，小区也好，那么这种恐惧的这个东西本身是不存在杀伤力的，它的致死率在10万。这个10万分之1，大概这么一个情况。也就是说，上海在市政府在公布这个奥密克戎这个病毒变异株对人体没有直接的伤害。另外，我们看到，在习近平主席要给这个上海的防疫工作指明方向，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不动摇的3月17号的政治局会议以后，只有上海市政府公布的数字是呈指数级的增长，从几百例、2000例、3000例，一直上到最高峰的20000多例，它的这个每天的数字都是在正着增长的。反而我们看其他地区的公布的数字是几十例，甚至有1例就整个城市全部封掉。那么这个奥密克戎，它又 有这么神秘，它只局限在上海这个区域传播，在其他城市它就把传播性能自己自动降下来了吗？我个人对这种保持高度的怀疑。我觉得这个背后还是一个统计数字在作怪。那么上海人他就把这个统计数字，他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那么有多少我就统计出来多少。既然是习主席为这个事情指明了方向，那么上海的防疫工作也有中央派孙春兰总副总理接管了这个上海的这个抗疫指挥工作，那么所有的这个抗疫的这个患病的数字就每天在通报会上就爆出来，就是这么一个结果。这就出现大家都很尴尬的一个局面，越是习主席为这个事情指明了方向，那么病毒就在成这个倍的往上去，感染数成倍的往上涨。越是这个中央接管了上海的防疫工作，否定了以张文宏医生为代表的与病毒共存，以上海市政府的所谓精准防疫的这个政策之后，那么它的统计数字被大量的呈现出来。为什么外地的这些人统计数字小，而上海的统计数字多呢？我个人分析的原因是在这个各地政府都会保住自己的官帽，要迎合中央政府习近平主席引领的方向，要塑造这个习近平主席的光辉形象。而上海市政府他没有办法给他下面的人来布置这个任务，我们要为谁去粉饰太平？那么这个数字也不能直接的下令，就是你这个统计数字怎么样为党服务，为习主席的这个政策服务，那么就形成了一个断层，这里一个乌龙就出现了。那么就是上海它可以准确的汇报每一天的病例数字，是从基层报上来的，那么它病例的死亡原因是有基础病造成的，也就是从他们用他们的方法分析的方法，用他们自己的医学素养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一场完全没有意义的、没有效果的防疫运动。我认为张文宏医生也好，虽然他也表示说动态清零是要坚持的，但是他用实际的案例来说明了这一场政治秀而不是防疫的运动，是一种失败的这种象征。
那雅学你怎么看这个清零啊？被认为是习近平测试各地政府官员的忠诚度的，因为现在上海这样做，会不会今后会有什么样的这个秋后算账这样的后果？
这个上海封城一开始，我就私下和几个朋友说，我说上海封城很可能会成为习近平的滑铁卢啊，今年。所以我尤其特别关注的另一个原因也是这样，因为它一个城市，从一个城市，上海这样的城市，大到国家，它这个它的运作，它是一个活的东西，它是一个有机体，它所谓的省的区划也好，在一个城市的区划也好，这都是行政区划，这是人为的。但是卡车它跑起来，它是沿着公路去跑的，它从一个省跑到另一个省，从一个区跑到另一个区，它是没有这种界限的。而现在把它人为的去切断，去割断，它把这个实际上等于是把城市的动脉、国家的动脉、经济动脉、生活动脉去把它切断，这必然是有后果的。必然是有后果的。那么这一场后果，这种清零，荒唐的清零政策所带来的后果，最后，我觉得是会有政治结果的。所以我一直把上海封城看作一个政治事件来看。那么有人说了，哎呀，这是习近平在下一盘大棋。要打击自己的内部敌人，要去测他们的忠诚度，要对中民众进行这个服从控制哈，操练，我觉得这些成分可能也有，但是呢， 我们知道中共的集权，这个数字集权在没有瘟疫之前，在新冠之前就已经非常非常完备了，要控制你的舆论，要控制你的行程，什么人能出行，什么人不能出行，然后线上线下想找你随时找到，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网格化的管理已经进行了十年以上，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一种训练，中国人已经在猪圈里被训练得很好很好了。所以我觉得的确中共用这个红黄绿码、啊、去控制人、啊、的确 是把它可以用在社会、的政治操控上，但是我是感觉中共是没必要去用这个，因为他已经有了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个人还是倾向于就是、从制度的刚性，从或者是说说简单一点，从习近平一个人的刚性去看这个东西，否则没有办法解释。高福也这样说，上海 CDC 我们在第一集的片子里有一个对话，上海的一个科普作家和 CDC 上海 CDC 一个叫朱姓朱的医生女医生的对话，以及上海人的普通人的认知，因为上海人他人才很多啊，普通人的素质也很高，包括两个女孩子唱的翻唱的一首歌所问的问题，这是谁的命令，这是这个人间四月，这是谁的命令。上海有一位网友啊，有一个上海居民，他做了一个短片，会包含在我们第二集当中。他就说，他说死于奥密克戎的概率小于被雷打死的，被雷劈到的概率。他说这个听起来你们可能还是感觉到抽象，然后他就列了好多的例子，最后他说大大低于出门开车被撞死的，出交通事故死于交通事故的概率。那么封城以后清零了，没有瘟疫了，你们难道都不开车了吗？所以这就一下子就点出来这个清零政策的荒谬。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奥密克戎在自由世界来说，因为在民主国家来说，它的政策是在不断的调整当中，改错纠错当中、变换当中，奥密克戎来说是西方的一个福音，它提供了它的快速传播性以及它的轻微的症状不严重性，提供了这个群体免疫的一个快速群体免疫的一个，它是一个福音。那么在中国就成了一个诅咒，就是因为中共的这种集权政治的刚性。
好，那非常感谢鲁南先生和曹雅璇女士。那接下来呢，北京的疫情升温了，会不会成为第二个上海？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北京新冠病例激增，当局对全市的大多数人口进行核酸检测，并且呼吁市民非必要不要离开城市。那新一波的疫情引起人们的担心，北京可能会成为上海之后陷入停摆的又一个大城市，民众恐慌性的囤积食物。那中国的政治中心会不会成为第二个上海？清零会不会成为习近平的灾难？我们继续请独立时评人鲁难先生和英文网站改变中国的主编曹雅璇女士来分析和点评。那欢迎二位回到我们的访谈中来。那这次北京啊，现在已经开始要大规模的核酸检测了，这通常是封城的前兆。那鲁难先生您怎么看？现在北京网上说北京要上海了，你怎么看北京会不会封城？
我觉得这句话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说北京要上海了，可能还真被他们说中了。北京确实是要上海了，但是呢，不是被上海，是主动的被上海。这里所谓被上海的这个 意思呢，我觉得不是被现在的上海去硬隔离或者说软隔离，而是他要像以前的上海一样所谓的精准隔离。我们看到几个情况哈，首先一个，4月25号，这个习近平主席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去这个进行了一场秀，但是细心的人你可以在这个影片里面发现，习近平主席没有戴口罩，他的随从也没有戴口罩，在路边欢呼的很多人民大学的学生，尤其是出现在镜头里边的那一部分也没有戴口罩，这是第一个值得注意的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大家都记忆犹新，李克强总理在南昌视察的时候没有戴口罩，随从没有戴口罩，周围的群众也没有戴口罩，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心里面非常清楚，这个奥密克戎对真正的这个社会的影响，对人体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就像曹老师刚才讲的，这个奥密克戎可能是接触新冠疫情的一个福音，因为它传染力非常强，但是呢，致死率和重症率非常的低。我本人就已经得过这个新冠，就是奥密克戎。一个星期没有吃药，没有任何的这个治疗，就在家里边待了3天以后，就几乎没有症状，一个星期完全复原。那么我们都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边，习近平主席和他的随从的在人民大学的表现，和李克强总理及其随从人员在南昌的表现，表明中国政府是非常的清楚的知道这个疫情没有那么严重，对人体的打击没有那么严重。他们现在需要的是配合做一场政治秀。所以在上海，习近平主席要给疫情指明方向。在这之后，疫情就发生了一种惊天逆转，人数大增，到了一种自己没有办法收场的一种地步。所以不得已，只能一步一步硬着头皮往前走，从硬隔离到软隔离，到整个上海的停摆，给中国的经济、世界的经济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那么这种情况会不会在北京出现？我认为是不会出现的。首先，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他们都知道这个疫情并不是像他们自己渲染的那么恐怖，他们自己心里非常清楚。那么另外，北京是什么地方？北京是天子脚下，历来都是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哪里乱了，北京也不能乱。北京如果乱了，那就不是小事情，会动摇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的根本。中国共产党所有的工作，一切的一切，并不是他们所说的要去实现共产主义，而是要维护自己的政权的统治的稳定性。在这个前提下面，中国共产党绝对不会拿一场对这个人体没有什么影响的这么一所所谓的病毒的这种渲染来动摇到他自己的根本。我们知道，在北京除了有很多这个思想的精英集中在这个地方，政治的精英集中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就是军队的这个指挥中心，各个军兵种都在这个地方，所有的东西都敢乱，军队和警察这一块是中国政府执政的最有力的保障。如果没有这个军队的支撑，没有警察的这种对这个老百姓的控制，那么中国政府实际上你用一句话他都很害怕，他都不敢让你去说话的这么一个政府，他就没有任何的能力。那么老百姓的这种抗争，他可以用镇压的手段，如果是军队发生的变化，那么这个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认为，在一个政治中心，尤其是军队控制的这种中心，这种北京这个市民是具有高度的反抗精神的这么一个城市，我觉得是封城，全面的封城，所谓的硬隔离这种情况是不会存在的。所以北京会被上海 或是叫主动的被上海学习这个上海的精准防控的这个方法，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谢谢。
那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他说，北京在采取防疫措施方面不会犹豫，那被理解成在这个言外之意啊，就是批评上海不能坚定的执行清零政策。那雅轩你怎么看这个蔡奇的政治立场，会不会决定他采取这个清零或者封城的措施？
我非常同意刚才鲁难先生说的哈，北京的确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对中共来说是一个啊，可以说他首先想到的是北京实行什么政策，对政治安全会起到什么影响，这是他们首先要评估的一件事情。那么我觉得北京如果说他可以通过控制这个统计数字啊，然后他可以，他们像鲁难刚才说的，他们现在已经心里明明知道这个奥密克戎不是回事，我觉得他们有可能会大张旗鼓的那测核酸啊什么呀，然后过上两星期宣布北京取得防疫胜利啊，就诸如此类的。但是我现在觉得我现在有点不是太敢去推测太多的东西。我觉得我还是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还是更喜欢一点一点去观察正在面上发生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最基本的观察是，老百姓他也不会去想你这么多，就老百姓的思路是非常非常理性的，实际上他是一个正常思维哈，他正常思维他实际上是很理性的，就是说这么简单一个事情，你为什么要折腾我，你为什么要把我们折腾成这样。所以呢有一个有不止一个人问我说，这个中国会不会发生大面积的反抗，我说不会，因为中国发生大面积，任何地方发生大面积的反抗都需要民众有自组织能力，而且民众普遍的有这种愿望，并且能够呼吁起来，中国不能，中国在中国政府这么多年来，我观察中国政府对民间的打压，他对你一个业主委员的政治上的防范要大于对一个表达不同政治意见的大学教授的防范。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业主很有可能去组织这个这个业主们去维权啊什么的。我的意思想说的是，中国没有这样的一个民间基础去发生大规模抗议。但是这一次的上海封城，因为不止啊，我看到十几号的一个统计，北全国大概有92处的城市是在全部封城或者部分封城，基本上占了中国版图的就是中国这个特别是中国东部一半的版图的一大半呢。所以我觉得在民众来说会产生大规模的不满，这种是隐藏在心里的，或者表达在抖音上啊，几秒钟啊，几分钟的这种不满哈，微信群里的不满。然后再一个呢，会有大面积的对习近平这个统治能力、治理国家能力的怀疑和质疑。当然了，中国老百姓也没有什么说话的权利，也没有投票的权利。所以最后，习近平他自己需要为这场你不管把它猜测为下大棋也好，操练民众的这个服从也好，测试地方官员的忠诚也好，或者纯粹就是要跟美国比脸面，看看我们的政策比你强怎样，不管他这出戏是演的是什么戏，最后他要来收场，他收场是要以歌颂自己英明，我们已经知道了他的剧本一定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剧本在今年开十二大之前的这几个月里他要怎么去演，我们拭目以待。我觉得他要演好的难度还是不小的。
那鲁难，你看这个我们 知道这个奥密克戎的这个特性啊，它就是传播非常快，但是它是轻症。那如果北京不实行这个严厉的管控封控啊，这个数字，这个奥密克戎的感染人数啊，会大幅度的上升。那他要造假吗？还是说换一种名词，我不叫封城，换一种什么静态的管理啊，或者什么样的来进行这个严格的管控？
您现在说的非常好，就是说他这个数字的话呢，是这个没有问题的。这个蔡奇书记啊，对这个中央政策的理解，对习近平主席的这个指示精神的理解是远远超过其他。所以为什么把蔡奇书记放在这个北京来掌控这个天子脚下这块地方，那是有道理的。所以我们看到北京啊，他现在他的措施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刚才讲了，他是一个背上海，或者说主动背上海，实际上他是采取上海的那种所谓这个精准防控这种政策。他要是就是面上很松，但是实际上他做的非常的紧。我们知道这个在视频你也可以看到，天通苑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小区已经被封了，这个百顺胡同和其他的一些这个陕西巷啊，还有一些这个胡同都已经被封了。那么今天早上这个看到的一个文件，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这是在全国排名第一位的一个这个重点中学，人大附那在中国是非常非常有名气，他的实验小学发了一个通知，所以他们现在全部这个是要进行这个密接的观察。所谓的密接就是密切接触者，就和这个携带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人有密切接触的这些人的这个防控措施，这个他们的学校已经不能再上课了，要改上网课，这是最近的这种措施。你看到这一个一个这个收紧的这些措施，但是他们在表面上没有大张旗鼓的去宣传，这个包括朝阳区的很多这个地段很多小区也被这个去封控。而且我们还可以知道的是，这个消息是在北京的周边啊，从过去来看，从这个历史上来看，他就一直是对北京，我们刚才讲他是一个重点防范的一个态度，所以进京的所有的路口都有检查站，都有重兵把守，所以你要进北京必须要经过检查站，安全检查前的进到北京。那么这个在其他城市是都不存在的，那么也就说明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说北京这个它的城市的重要性。
那
到这个检查站，说这个检查站的这个情况呢，我现在要想说的是，就是在这个检查站，北京和环绕它的河北之间这个交通也是每天都在被检查的，现在实际上是在一种被切断的一种状态。那么检查站的这些人，他不允许这个居民来对他进行这个拍摄这个监督，但是他就告诉你，要么你进去，要么你出来，进得去就出不来了。也就是说，北京和这个河北之间进京的这条道路也现在也被这个防控了。那么实际上它就处于一种就是外松内紧的这么一种状态，实际上它的已经是非常的紧张了，但是呢表面上还做出来很轻松的姿态，它不会像上海那样就宣布大规模的去封城。我们无论他编造出的什么新的名词也好，但是他一定要做到让北京的老百姓不感觉到有这么大的这种这个恐怖的压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还是认为就是北京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封城，但是会像您刚才说的，他会在数字上面去造假，他会在措施上面去这个具体的进行一些防控和调控，把压低数字，做成表面上这个很好看的一种局面，这是他的这个蔡奇书记的一种长项，我相信会是这样做的。谢谢。
那这个清零政策啊，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这个闹剧了，在国际上也大家都觉得这肆意的。那您认为这个清零政策会削弱还是加强习近平的权力？特别是这个在二十大他要连任的这个之前，
我认为就是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大的连任跟防疫工作跟其他的工作都没有关系，因为习近平主席已经牢牢地把这个控制权啊掌握在自己，不仅是这个防疫工作，我们知道习近平很爱指引方向，他已经指引了200多个方向， 啊，包括厕所这个建立的方向，包括农业的方向啊，甚至包括中国足球的方向。习近平主席指明了中国足球发展方向了以后，在大年初一就输给了越南队。还有很多人不太关注的是，就是在3月30号结束的这个世界杯亚洲区出线小组赛，在3月30号结束了，中国队的成绩是10战9输，跟这个10拿9稳这个词正好相反，打了10场输了9场，这个也是基本上没有出现的。但是这个会影响到习近平主席的连任吗？不会的。这个防疫工作，习近平主席要坚持动态清零，结果在上海清零变成了加零，所以也就是在感染人数后边，不仅这个零没有去掉，反而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往上增加，从几百人那么只有2个零，那么变到了上万人，那就又加了2个零，这会影响到习近平主席的连任吗？也不会的。所有的这个经济工作，包括习近平主席跟这个外交工作指明了方向，结果呢，现在跟欧盟的关系搞得很僵，跟美国的关系搞得很僵，跟这个周边的包括印度也好，日本的关系都搞得非常的僵，这会影响到习近平主席连任吗？也不会，因为习近平主席连任与否取决于一个小的圈子来定的，那么这个小圈子的核心就是习近平主席本人。如果习近平主席本人没有放弃权力的这种欲望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他选，能够把他选下去，因为他不是通过选举得来他自己的权利的。所以把选举这件事儿，把习近平主席的连任这件事儿，不用跟任何事情联系起来，这个只取决于习近平主席自己本人的意愿。比如过去有宪法明文规定，这个你的任期不能超过2届，但是习近平主席可以通过改宪法的手段，就顺利的做到了连任。这些修改宪法的人大代表们，这些共产党员们，哪一个人能够站出来来阻止习近平主席修改宪法取得连任呢？第一，没有；第二，即便有个别人出来，也不能阻挡习近平主席连任的步伐。所以防疫工作清零做得再不堪，也不会影响到习近平主席的连任，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好，非常感谢鲁难和雅学。那再一次感谢独立时评人鲁难先生和英文网站改变中国主编曹雅学女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